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礼拜五签署一项法案，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铁路罢工。之前国会刚刚批准这项措施，在礼拜五的签署仪式上，拜登说，我要感谢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么迅速采取行动，这个是目前应该做的正确的事，可以挽救就业机会，保护成千上万工薪家庭免受伤害和破坏，并在节日期间保持供应链稳定。礼拜四，参议院迅速采取行动，以80票对15票通过了该法案，但否决了众议院提出的一项包括为工人提供7日带薪病假的措施。国会介入前，如果铁路谈判双方未在10月9号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将发生灾难性罢工。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发布报告显示，11月新增263,000个工作职位，远远好过预期，失业率保持在 3.7%， 表明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强。劳工部表示，11月份平均时薪比上年同期增长 5.1%， 在今年较早时大幅上升之后，工资增长一直保持高位，但大致稳定。休闲和酒店、医疗保健和政府部门就业人数获得增长。零售商和运输及仓储公司裁员，表明假日招聘疲软。11月的就业增长和前三个月大致持平，当时就业人数平均每月增长282,000，就业增长继续超过2019年164,000的月平均水平，但增幅较今年上半年有所放缓。礼拜四，民主党籍苏利文、麦克利及共和党籍的麦康奈尔、杨恩等42名国会参议员在写给中共驻华府大使秦刚的信中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抗议活动。信中讲到，我们正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抗议活动的反应，并提到北京当局1989年暴力镇压学生的运动，造成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死亡。信中还说，我们以强烈的措辞警告中国共产党，切勿再次对和平抗议的中国群众采取暴力镇压手段，他们只是想要更多自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个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造成巨大损害。最近一段时间，中共不断实施全球最严厉的 COVID-19 防疫措施，导致多地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面临动荡。这个亦是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首次爆发的大规模公然示威运动。克里姆林宫礼拜五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可能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会谈持开放态度，但西方必须接受莫斯科的要求。之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愿意和普京会谈，但有条件。拜登礼拜四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将要求俄罗斯对其在乌克兰的行动负责。拜登表示，如果普京希望结束冲突，这样他将准备好和普京和谈，同时强调他没有看到普京立场有任何改变的迹象。路透社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被记者问及拜登的讲法时使用了及派语气，他说普京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俄罗斯不会从乌克兰撤军。中国男足前主教练李铁被调查后传出最新消息，李铁供出三名前男足国家足球队队员，前国门张路被带走。李铁供出张路2019年中超保级战武汉对天海时参与打假球，另两名未传出姓名的球员，一个是李铁的沈阳刘香，在权健队和张路做过队友，后转会深圳。另一人曾经是一名国家足球运动员边卫，长期关注中国足球的澳洲资深体育媒体人李平康表示，如果对李铁的经济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恐怕牵扯面会非常广，将在足坛引发新一轮的地震。礼拜五， 波兰驻欧盟大使萨多斯向媒体表示，欧盟就设定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问题达成一致，其他欧盟外交官和官员亦证实了这一点。七国集团预计将在礼拜日发布正式声明，这一上限是每桶$60，略低过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石油主要买家目前支付的价格。但如果买家向非成员国的公司发货并为货物提供保险，这一上限将不适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谈判持续了一个几礼拜，争议不断，欧盟对绝大多数俄罗斯石油入口的禁运将在下个礼拜一生效。欧盟外交官仲同意在这个周末启动新一轮的对俄制裁谈判，以期对俄罗斯经济和关键人物施加新的限制。这一承诺是达成价格上限协议的关键，因为以波兰为首的几个立场强硬的亲乌克兰欧洲国家认为，价格上限对俄罗斯出口收入的损害还不够大。根据路透社报道，两名国土安全部官员以及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几项计划，以压制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激增。这些计划和前总统川普推行的相关政策类似。政策正在讨论一项快速通道条例，如果单身成年移民无先在其他国家寻求保护，就拒绝为他们提供庇护。消息人士说，他们没有看到拟定条例的副本，因此无法提供进一步详细情况。自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政府一直在与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创纪录移民作斗争。在截至9月30号的2022财年，美国边境当局在边境逮捕了220万名移民，其中很多人重复越境。礼拜四，在美国著名饶舌歌手肯爷发布了一系列有争议的推文后，马斯克称其煽动暴力，并暂停了他的账号。肯伊威斯特是一张犹太教的宗教象征大卫之星内贴了一张类似纳粹符号的图片，并表示这个将用作他2024年总统竞选的标志。拉拜斯肯爷还在一个节目采访中赞扬了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他的煽动性反犹太主义言论引发了新一轮谴责。戴着全副面具的肯爷表示，我喜欢希特勒，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爱犹太人，但我亦爱纳粹。马斯克回应这件事称，我尽力了，尽管这样，他还是再次违反了我们禁止煽动暴力的规定，他的账号将被暂停。加州州长纽森近期组建了这个由九人组成的赔款特别工作组，加州的奴隶后代可以因住房歧视获得每人$223,200的赔偿。据纽约时报报道，加州特别工作组在讨论赔偿问题时确定了五个领域：住房歧视、大规模监禁、不公正的财产没收、黑人企业贬值和医疗保健。就其中一个重点住房歧视而言，从1933年到1977年，该工作组估计补偿约为$5,690亿，人均为$223,200，这个比加州2021年$5,128亿的支出还要多，包括对学校、医院、大学、高速公路、警察和惩戒机构的资金。关于具体赔偿的讨论仍在进行中，委员会正在继续考虑如何支付。一些人建议学费和住房补贴，而另一些人就建议提供现金。该委员会将在2023年6月前向立法机关提交最终建议。据纽约时报报道，加州的该政策受到反对，因为这个可能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成本。在经过多年的秘密开发后，美国最新一代核隐形轰炸机 B-21 突袭者礼拜五在加州公开亮相，此举正值五个大楼担心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B-21 突袭者计划的各个方面都是机密的。礼拜五在加州帕姆代尔的一个空军设施揭幕之前，官方只是公布了该战机的艺术效果图。 B-21 突袭者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制造，该公司表示第六代飞机预计将帮助空军突破世界任何地方最强硬的防御，进行精确打击。 六架轰炸机目前在加州处于不同的最后组装阶段。礼拜五的揭幕活动将标志着自1988年 B-2 幽灵轰炸机亮相以来，美国30多年来首次有新轰炸机亮相。
礼拜四，全球第三大硅芯片制造商环球晶在德州谢尔曼市举行12英寸晶片墙动土典礼。这个是最近20年来美国第一座硅晶片的设立，多达200位重量级人士到场。受到美国媒体高度关注，德州新厂大约投资17.9亿美元，是环球晶36亿美元扩充计划的一部分。预计2年完成建造新厂，设备安装，2024年可望生产，可供应大客户台积电和英特尔。环球晶指出，美国晶片法案和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以及美国本土客户的鼎力支持，成就了德州新厂这项重大扩产计划。在美国全面禁止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生产的产品后，德国经济部发言人礼拜五表示，德国会继续在个案基础上作出此类决定。之前经济部相关文件提议，应提高对来自专制国家的零部件审查水平。德国经济部建议在关键基础设施中排除使用专制国家供应商的部件，对同中国打交道的公司实施更严格要求。该文件提到，德国在2020年推出的立法，为华为等下一代网络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设置很高门槛。根据该立法，如果供应商做出虚假声明、不支持安全审查或没有及时报告和修补漏洞，个别 IT 组件或整个公司都可能被禁止，被评为不可信。文件还显示，德国对华发展融资应该在出年之前逐步停止，高级官员对中国项目的政治支持应受到质疑。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智库的年度调查排名，纽约市首次成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美国城市入了全球最昂贵城市的前10名。去年排名首居的城市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今年排到该名单的第3位。据房地产公司 Douglas Elliman 在今年的早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的曼克顿公寓的房租中位价飙升 25%， 该区的平均月租已达到$5,000左右。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排名亦在度上升，迈入世界上10大最昂贵城市之列。洛杉矶和香港并列为全球第4大最贵城市，而旧金山就击败了巴黎，成为该调查排名中的第8位。美国商务部礼拜五宣布，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商务部官员初步认定4间中国光伏企业存在规避美国关税法问题。这些制造商分别是比亚迪天合光能、 Winner Solar 和阿特斯。商务部在声明中说，商务部审查了一份投诉，指控8间生产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公司在中国生产组件，然后将他们运送到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或越南进行小规模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这种行为相当于试图逃避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征收的现有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如果这些公司最终被确定规避关税，美国会对他们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生产的产品征收关税。这些国家目前大约占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入口的 80%。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